欢迎回到11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作家郑毅流亡美国后，在其作品《红豹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郑毅说，有时在暗夜中，他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他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郑毅如何战胜这种恐惧？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郑毅对话，倾听他在64后流亡美国的文学生涯与精神内省，以及在海外创作《中国生态之毁灭》等鸿篇巨著的过程。欢迎您，郑毅先生回来。好，我想我们提听您到美国来以后的生活。64以后，您被迫流亡美国，和您的太太北冥一起。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很多人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生他养他的土地、土壤，还有他的读者群。那么您到美国以后没有这一切，但是在美国的生活是否也开阔了您的视野？我想听您到美国以后，您的创作心态，还有就是这个在美国的整个的生活经历，如何改变了您的这个眼光或者您的视野？
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到美国以后有一种重大的改变。还是从细节说起吧。
嗯。
我送我的小女儿，上小学，就前几年，前十几年以前了，就来美国以后，
对，
不几年，送她去上小学，然后呢，送完她以后呢，我就继续散步。就散步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地上有一滩血，当时我心里就一哆嗦，就一下心就抽紧了。再往前一走呢，看见一只小鹿被撞死了，
嗯，
所以我赶快就回家拿了一把铁锹来把这小鹿给埋了，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头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这个人不会说看见一滩血就心里一哆嗦，
嗯，
就是心里一哆嗦这个东西非常明显，就是。我怎么会看见一滩血就一哆嗦呢？因为我过去是受共产党教育，这个
见得多了，武斗啊什么都见。
见得多了，你知道吧？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这个宜宾武斗，
对，
当时宜宾的武斗死了很多人，那些死人堆在医院里头，那不光是医院里头是全部都是尸臭，就连整个城市都是弥漫在一片尸臭之中。你想，四川的7月份是什么天气？然后我就强迫我自己要去一个一个的看这些死去的人。一般的是在一个房间里可以堆很多尸体，
嗯，
就是堆得很乱的。地上这个水泥地板上流着那个尸体的水，作为大家所敬仰的那些英雄式的人物，他们才配就在一间房里头都是平躺着。然后在那个房中间放一个大的瓷盘子，特大号的针头，用过一段时间给他们往腹腔里注射一点防腐剂，就那福尔马林。被砍裂了的头，那些伤口里头那些蛆，一团白花花的蛆，一团一团的往下滚。我为什么要一一的来看这些尸体呢？因为这是共产党教育的。对，你要懂得仇恨，你要从仇恨中获得力量。
嗯，
对待敌人
要像冬天的一样，
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就是这个，你既然要想成为一个什么所谓的革命接班人，那你不能脆弱啊。
嗯，
所以我是经过了不知道多少这个死亡的场面，见过不少的鲜血，我怎么会就是说突然今天这个在一滩血的面前心里一哆嗦？后来发现我变化了，就美国几年的生活使我变化了，仍然是细节。
嗯，
来美国以后，看电视新闻，有时候我往往对那些抢救小动物的那些新闻特别令我感动。
嗯，
有一次看见一个大救护车开过来，什么把那个梯子伸起来，爬到那个很高的树杈上去，把那树锯下来。哦，原来是一个跟小狐狸一样的一个小动物，把脖子卡在那个树杈上了。
嗯。
就把树锯下来，把它救出来。然后还看过一个，电视是一只猫钻到那个老式的那个暖气这个头里头去了。然后我看他们救这猫，就恨不得把这房子拆了。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当时一个是给我很强烈的刺激，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说 这儿的人，他们的心灵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道德观念不一样，他们有更多的仁慈、同情、悲悯和爱。嗯，所以这跟我所生活、我受教育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嗯，所以我知道，发现一滩血，心里一哆嗦以后，我这才慢慢的醒悟到一点，就是说，我的这个铁石心肠，就是说被
软化了，
对，
被这块土地
软化了。而且我认为，这种心灵的这种柔软，它是一种美德。嗯，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认为，我或许开始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或者是我现在开始获得做一个作家的资格了。嗯，
人性的复苏。
对，他就是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你从青少年时代，从你一生下来受的就是这个教育。
对，
所以我认为美国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启迪，或者说给我的一个最大的馈赠，就是使我的心变得柔软了。嗯，那么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那所有的写作，我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嗯，
您到美国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您谢绝这个郊游，再写一部，我们知道写一部鸿篇巨著，有关中国这个抗战的历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要写这部巨著？因为我很敬仰的王康先生就跟我说，他看了前面两部，觉得写得非常好，可以和这个《战争与和平》媲美哈。那么，您写这部巨作的这个内在的驱动力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为这个民国英雄招魂的这样一部作品？
哎，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因为我在80年代初期。我曾经沿着黄河，骑着车跑了10000里地，嗯，走了20几个县。当时我自己心里想的一个就是要写这个黄河流域的故事，因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诞生之地。
对，
我想在这儿寻找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的来源。就为这部书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了。所以虽然流亡以后，流亡了，但是我心里还惦记着这个书。当然流亡出来以后，写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关于六四屠杀什么的，还写了很多政论，然后写了生态环境什么的，后来还写了10篇散文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事情促使我这个就开始写这个抗战这个东西什么，因为我哥哥很多年前就跟我提醒，我说为什么你写黄河，为什么你不写长江呢？写我们老家重庆呢？当时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所考虑的。后来王康又前几年又提醒我说，是这个你为什么不写这个重庆呢？抗战陪都，然后呢，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他过去写过一个东西叫《下江人》，就是写的这个下江人，实际上就是抗战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到重庆的长江下游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因为我过去对抗战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了，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内涵、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学的宝藏。
对，
所以当时就起了这个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或者是不是很次要的原因，就来美国以后，一直是我太太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我等于是对家庭毫无贡献。那么有的朋友说，你要是写这下江人，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弄成电视片子，那么你还能挣一点钱。我想想，我说也可以啊，这个对不对？我也犯不着这个永远是靠着这个我太太养活，也所以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使我开始认真的考虑，能不能写长江，能不能写重庆，能不能写抗战。然后我一开始进入阅读以后，我发现下江人不行了，这个
视野还不够宽广。
对，我后来跟朋友说是我必须要改变，我不能写下江人了，我要写整个抗战。最后他们也都很支持我，所以实际上我就开始进入这个写抗战长篇的阅读和写作。我为什么一下就对这个题材我就这么样认真，付出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就是说把我死以前的精力都把它投入呢？因为我觉得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是一代特殊的中国人。民国时期，这么说吧，民国时期，我说一句， 非常简单化但是很说明问题的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民国时期的坏人比今天的中国，比今天中国的好人要好。就是这话很绝对，但是它很说明问题。那个时候的你就去看那些坏人，所以我们政治上那些坏人啊，他们都是有自己道德底线有操守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既维系了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挑战。所以在那一代人非常健康的，我认为是中国最有色彩最勇敢最，
而且那个时候内忧外患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舞台，有很多的
具有这个最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是最浪漫的一代。那一代人这个视死如归，我心里头有很多的感动，因为我通过写这个中国之毁灭，这部书是个非文学写作，你说是非文学写作，但是非文学写作最后它促使我回到一个纯文学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彻底对中国的这个未来，就是说比如生态环境的毁灭，
写了中国，写完中国之毁灭以后，
就是一种毁灭性的东西，再加上一种道德的毁灭，所以我根本不对今天的中国抱任何幻想。那么我还要写作，我还要写作，我为什么还要写作？我的写作就是要给我们的后代，要给我们的后代讲述我们前代的了不起的故事，
立一个碑给他们，
对，给他们立一个丰碑。中华民族不可能毁灭的，它总有一天要复苏。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要为未来的我们的隔代子孙，当他们要复兴中华的时候，给他们留下资源。
一个参照，看看是什么样的以前的，
给他们留下一个复兴中华复兴的一个希望。因为我已经完全放弃跟我这个时代，跟我所面临这个时代的对话。就当我已经就是说对中国在道德上的崩溃、生态上的崩溃，这样绝望之后，所以这一切促使我回到了这部纯文学的作品中。
我想在就是因为您提到这个中国之毁灭，就是中国这个生态崩溃报告哈，这个是被认为您来美国以后写的一个影响最大的一个，那么其实很讽刺，因为您是一个作家，但是是一个非文学的作品。那么我注意到您对于中国环境的关注一直是非常的强烈，那么最近还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核能不应该发展过度发展核能的这个报告。那么中国生态之毁灭，您写到这个环境的这个灾难，我想听听再听听您的说法，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是什么迫使您去关注这个环境问题，写一个像报告文学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首先第一条就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你想我十年我生活在太行山和吕梁山，那儿的生态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
对，
我不是去采访去了，我是在那儿过日子。所以这开始这些东西成为对这些东西的关注，它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成为作家以后，我有比较大面积的走动啊什么的，我对于中国这些情况也了解的更多了。比如说我可能是写中国森林的第一人。我在1983年到这个丹仙岭林区采访，当时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叫绿色的梦。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国当时对中国的毁灭，国家纪委就是罪魁祸首。然后第二年我又写了老井。那么一般的认为中国的这个生态文学是从徐刚的一篇大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开始的，他是1988年写的。我比他还早好几年呢，所以我还真是第一不是之一。
我想问的就是说，您刚才因为您提到从这个生态的毁灭您感觉到一种道德的毁灭，那么一般人就觉得中国这个环境比如说它的灾难是出于比如说决策者的这个无能或者是失能吧，但是您是把它归于一个道德层面，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生态的毁灭最终是归于这个道德的毁灭之间有不可区分
不是
不可分离的关系？
我说的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生态的毁灭使人非常绝望，另外一方面道德的毁灭也同样使人绝望。当然在生态问题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里头包含有道德问题。比如说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环境灾难虽然它身在其中，但是它分担的小，
对，他自己还是去，
他对他不负责任。
对，
你比如说那些什么老大妈，什么戴着口罩，在雾霾天，这个很高兴的跳广场舞，我就看着我就觉得这个心里头很，一方面是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最根本的生态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中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
嗯，
所以它跟西方这个东西不一样。我关注这个生态呢，是有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嗯，
比如我写完这个，我写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呢，不是历史，中国之毁灭，其实这里头有一个也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开始打了这个主意，想使自己也使这个中国人完整的了解中国整个生态崩溃的这个全景。
嗯，
然后我就开始干起来了。干起来以后，后来我发现不对
了，一发不可收拾。
不是，我发现不对了。为什么呢？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力能干得了的，这应该是一个研究所的工作。
嗯，
可是我已经开始了，就我这个完成这本书叫骑虎难下。
对，
所以我根本没想到说会花四年的时间。那四年的时间对我多宝贵，我写一部长片也就一年。所以
您太太说，当时您写这个把老命都给赔上了，写的就真的就是
是很艰难，
脊椎都要写断了，
对对对，
就真的
写的很艰难。那当然身体上有伤，根本不能久坐。
对，
但是后来也是，就是你骑虎难下了，你已经开始了，你只好坚持下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怎么能产生这样一种持久的热情？其实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离开中国越远，的那种祖国之情就越强烈。
嗯，
这东西不是我所独有的，比如海涅早就说过。
对，
当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最热爱的时候，那是他离开祖国的那一瞬间。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有，我跟国内作家比，与国内的那些专家比，我比他们有不光是有人身自由了，有思想的自由。
嗯，
谁享受这样的自由，谁就要必须承担这样的自由带给你的责任。
嗯，
所以我很高兴，我愿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守夜人。
嗯，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
对，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您的作品，就是从早期的风到后来的老井，再到后面这个中国生态之毁灭等等这些作品哈，我们都感到一种就是说写中国环境的苦难，中国人的苦难，中国民族的这个苦难，虽然有很坚韧的生命力，但是里面是充满了很多苦难的经历。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苦难的经历似乎和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知道你如果从我们这边看中国的社会，大家似乎都生活得很写意很开心，也没有谁说抱怨，比如说这方面不好，或者就是说那种苦难感，那种悲剧感好像并不存在。那么我想问问您，觉得这是您作为一个作家所特有的敏感才能看到的东西呢，还是说您自己观念的一种偏差？我想问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您的作品中的苦难是不是当今很多的中国的观众能够理解甚至欣赏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你谈到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悲剧感，但是我想这跟第一跟我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你比如我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你想用其他的来代替这种悲剧感，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在心里会有一种，就对于这种悲剧，他有很深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悲剧是一个文学，这个文学皇冠上的一块钻石，是一个最高的。我认为悲剧是一最高的，因为悲剧是什么呢？悲剧它表现的是一种，人们在困境、在灾难、在绝望面前说，是这个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抗争精神，所以我这是我的我的一种文学观念。
嗯，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人家评论家怎么说，但是我在我的自己内心里头，他有这样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嗯，
所以我这个始终在写这个悲剧，但是悲剧绝对不是说悲哀了。
嗯，
悲剧实际上它
是一种有力量的东西。
对，它
是
一种
有
力量，它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对，
它是有一种崇高美在这里头。
嗯，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活得那么滋润什么之类的，那个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根本就提不上任何一个评论的级别，就是像这样一代的中国人在世界史上都没出现过。
嗯，
这个我很难评论这个。我不是说我比他们聪明，我只是活得很普通。
对，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因为我看，比如说跟您同时代的一些中国的作家，对吧？他们也跟您一样有很多悲剧性的这个人生经历。比如说一个中国当时很有名的作家，现在仍然很有名，王蒙，他现在是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可以说是他也曾经有过批判中国现实的作品。但今天我最近看了一些对他的采访，他非常活得非常得意，非常滋润，自我感觉也非常好。但是你觉得感觉到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东西，就是中国现在作家文学作品，我看到就是普遍哪怕是很优秀的作家，有时候也表现出一种，可以说是跟这个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一种。有一点点那么玩世不恭的这种心态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您的作品从早期到现在一直保持一种很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想问一下，这个您觉得您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跟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有这个宗教信仰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您是一个基督徒是吗？如果我没了解的话，
对，
您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作品，是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一些优秀的苏联作家的作品。
嗯。
那么他们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就是东正教。不管他是不是信奉东正教，他是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中长大的，所以他们对于精神性的追求，他们有一种格外的敏感，就是说尤其作为作家艺术家来说，他如果失去了这种精神性的追求，这个作家也就生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我是从小就这么说吧，可以说就是吸他们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这种精神性的乳汁长大的。
嗯，
从小就看这个俄罗斯的作品，所以它天然在我的血液中，就带有。再加上我非常感恩于我的流亡，
嗯，
流亡生活使我从那个环境里脱出来了，划清了界限，而且重新回到正常的人类之中。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你想一个作家如果也是在那儿追求名利，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这个合作的这么亲密，本身就是有严重的问题。严格的说不是作家，因为作家的这种观念之中，作家他是一种精神性的劳动，精神性的追求，他不应该把这个功名利禄看得那么重。他如果把这个东西看重了，他必然在精神上要和这个世界妥协。所以他们说活得很滋润什么的，无非就是有钱了，有名了，走哪儿都是大爷啊，有权了，可以这个什么包二奶了什么之类的。而这一切恰恰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唾弃的东西，这是一种欲望，这不是精神。所以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可悲的。但是问题是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群体的氛围，所以我当然我很感谢流亡。我不能说我在中国待着我就一定独树一帜，我不敢说这个，人性都是很脆弱的。所以我这共产党把我赶到海外，这拯救了我。
好，我想问一下，回到刚才我们在这个引言里面提到的那个您说到的那个故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狼和夜莺的对话。那么狼跟夜莺说，你的这个声音虽然美妙，但是是虚无的，声音只是声音而已。我想对于很多作家，不光是您，还有一些选择在海外终老的一些作家，包括像刘冰燕或者苏小康这些当时被认为中国的良心的作家，他们在最后都选择没有回到中国去，没有回到中国那片土地，选择在美国保留他们这个声音的完整和纯粹。那么我想问的就是，您自己有没有，有时候您自己也说，您也觉得这些狼还在晚上跟您耳语，说你的声音根本不算什么，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您如何战胜这种恐惧？你有没有这种恐惧？流亡的生活会不会让这种恐惧更强烈？
没有一点恐惧，有那么多先贤在我的前面。声音，他所谓说声音，无非就是说，不像钱，不像这个什么功名利禄实在吗？你是空虚的，对不对？声音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不也是声音吗？上帝造世界，那圣经里的说的不也是声音吗？ 孔子不也是圣婴吗？啊，圣女贞德，圣女临朝，以及所有我们所尊崇的这些先贤，这些人类的最杰出的人，不都是一个圣婴吗？他们留给我们，他们自己当时，他们的命运是由他们这个圣婴所决定的，他们受难也是由他们圣婴所决定的，他们最后留给人类的也是这个圣婴。所以说，说我是一个圣婴，实际上是抬举我了，我根本就不会为我变成了一个圣婴而感觉到懊悔、恐惧什么的，没有，我只是想的，我怎么能够在黑夜中能够歌唱的优美，能够使这个声音有意义，那么这是我真正，这是我所担忧的。
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是属于狼的，是属于有这个权利，有
这个，
就是这个世界是由狼统治的，
对，少数的一部分是属于狼的，但是多数的这个就人类的多数，就人类的正常状态，它还是属于人的。所以这个根本，若世界不光是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于是他就和这个环境妥协。他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他出来走走，出来生活一段，他知道绝大多数的人类的生活和他们的价值，跟那个在跟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种人类的病态。
好的，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郑毅先生，我想最后问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一个作家，您刚才提到苏联文学或者俄罗斯文学对您的深刻的影响，我想问你，给我们介绍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从他的身上您学到一种什么样的品质或者什么样的崇高的东西，您觉得是让您最感动的？
说一个还真难，这个，
你可以说两个。
对，我可以说，实际上是
一分半钟的时间，
对，一批作家，你比如说从俄罗斯作家来说的话，那当然毫无疑问就是普希金，什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托斯托耶夫斯基，包括后来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啊，什么这些，还有这个，索尔仁尼琴什么的，这都是大师级的，而且都是榜样。从俄罗斯作家身上，我学到最多的一点就是他们那种悲悯的精神，他们的忏悔意识，他们的悲悯精神，他们的那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个东西是文学的一个核心东西。技术，这个好一点作家，都有，但是就是说，文学的核心的这样一种东西，不是简单就可以学来的，它是要通过一个长时间的阅读，包括自己的个人经历。你如果要是没有非常丰富的个人经历，你根本就读不懂这些伟大的作家。所以实际上这些作家是我的一个楷模，还其中包括这个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一作家，直到今天仍然喜欢的作家，就一个丹麦的那个童话叫什么，
安徒生。
安徒生，
对，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对，非常喜欢
的
一个作家。对，好，郑毅先生，很遗憾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时间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对话。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作家郑毅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对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